代表光照的意思，土明是代表完全，代表没有瑕疵。那个意思就是说，胸牌里面的这一个乌灵和土明，就是以色列人有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就借着光，乌灵的光，借着土明神完全的旨意，让他们明白应该怎么走。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困难，我们不明白路应该怎么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听别人怎么劝你，你应该怎么，你这样走，你不要，你一定要回到里面去，听听里面的声音，听听光，乌灵怎么告诉你的。如果你觉得里面很清楚，那你按照里面的引导你去做就对了，一定要光照啊！这是我们从这里所学到的功课。第九节，把冠冕戴在他头上。亚伦是大祭司，他有冠冕的，冠冕一个是代表是有荣耀的啊，冠冕都是有荣耀的。今后的我们建筑的面，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你看有一个冠冕给你戴上。保罗说有冠冕为他留下了，对不对？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了。冠冕是代表荣耀啊，冠冕也代表另外一方面，戴在你的头上你不能出头啊。为什么？你前上面还有一个头啊，把你的头盖住的。为什么？神才是你的头。我们这个人很喜欢出头啊，但是我们不能出头。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有头，那是基督。所以冠冕就是把头给你盖上，那个荣耀是基督给你的，神给你的，你不能出头。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金的意思是属神的性情，有一个金牌在上面，这个金牌又叫做圣冠。除了冠冕，前面还有一个是金牌，写在前面钉在上面的。这个金牌写的什么呢？是写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属于神的。这是亚伦所穿的衣服，他要侍奉神，先洗身再穿内袍。洗身就是代表他接近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生命的工作。今天预表我们今天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主就为你赎罪了，主流血，主钉十字架，就赦免你的罪，把你洗了。洗了以后还不行啊，你还得穿上他的公义，主耶稣是你的内袍，他成为你的公义。神才说你是因信称义了，罪赦了，还得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还不够，你如果要侍奉神是祭司，你还得把外袍穿上，你还得有公义的行为，你的一切行动还要受金铃铛石榴的支配。好，这一个是外袍，外袍穿上还不够，你还得有以弗德穿上去，要保护你的胸，不要受撒旦的火箭的攻击。而且还有一个胸牌，里面还有乌灵和土明要摆进去，随时在你的胸前有光照。祭司不但是这样，祭司身上还要担当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在旧约。那么今天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约的祭司，你看你要担当你附近的弟兄姊妹啊。很多弟兄姊妹就祷告，哎呀，我就想到我要为那个弟兄祷告啊，为他的家庭祷告啊，他怎么几次没有来聚会了，没有交通了，你为他祷告，你看你要担当啊，你也要担当，你不要别人来担当你，你还要担当别人啊，这是很自然的。 非常自然。你是祭司了吗？好，我想这里呀、啊，今天我们读的是立位记，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讲义的里面第十页，我们是希望把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和立位记第八章九章要对照来读。为什么？因为出埃及记也记载这些事情，这是第二次记载，但是它记载的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有的地方不完全相同。不是完全相同，不是说有矛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的它没有记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第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第一节，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陈胜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磨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绵羊牵来。这里我们看见他说到饼就详细一点了，他就说到什么？那就第二节，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磨油的无酵薄饼。那我们读利未记的第八章，他就说把饼，要把饼带来啊，就是一筐无酵饼都带来。你看这里就说的比较细一点了，我们就知道要带什么饼。
三种
我们都是书记里面有的啊。第五节，第四节，对不起，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会幕就是那个帐篷啊，我们叫会幕，里面有分成圣所和至圣所，外面有一个外院，所以他们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在外院的外院里面啊，对着会幕，在那里要洗身，把身上洗干净。他用什么水来洗？你知道那里有个洗搓盆，记不记得啊，洗漱盆的水，就他用那个水就洗身了。洗了身以后，第五节，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带上胸牌，梳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架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好，底下我们要讲膏油膏了。那么前面这一段你就看见亚伦穿了这个圣衣，戴着圣冠冠冕，和利未记记载的相同的。那么后面还有第八节，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梳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好，你看第八节，把他儿子喊来穿什么？儿子也要穿内袍，还要梳上腰带，还要包上裹头巾。他的儿子没有冠冕了，看到没有？因为他不是大祭司，只有裹头巾。裹头巾没有荣耀啊，但是至少要告诉你不能出头啊。我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参观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管男的女的，包括他的小孩，头上都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么圆的一块直撑的，在他头上盖上。男的也是用发针，就是好像姊妹们的发针，把它贴在头上，那里风很大吹不下来的，都要这样做。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这样做？ 就是不能出头啊，不代表神是头我们都不能出头，我们有一位神，是这个意思
啊。
回
基督也是有，
哎，对，因为回教的目的从哪里出来？回教它是从这个伊斯玛利的后代出来，伊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后代嘛，好吧，这个意思。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对照来读，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十三节，利未记第八章的十三节，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对吧？好了，那么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和利未记第八章都对照起来了，不过有的地方详细一点，但是都提到了儿子也穿好了。好，第十节，利未记第八章的第十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些器皿，并洗搓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高唱，使他成圣。好，你看这里又有一个过程，摩西不但是用膏油要膏亚伦，还要先膏什么？帐幕里头，就是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对不对？那么这是什么时候摩西来膏这些器具呢？那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四十最后一章，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一章第一节，从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找到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宝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漆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宝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会幕前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里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好，这是正月初一日，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大家要记得啊。第一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还是在埃及，对不对？正月十四号才是逾越节，这是第一年。那么这个到了西奈山，这是第二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就把会幕立起来，立起会幕以后，你看第九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搓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现在亚伦要做祭司在什么时候啊？第二年的什么正月初一日。好，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记好，那一天就是立起帐幕的那一天，摩西就要膏所有的器皿，也要把亚伦和他儿子叫来，给他们穿上圣衣，供祭司的职分，好不好？这里我们就看见时间就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 那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的第八章，第十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这个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啊，就说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膏油是代表圣灵，膏油是代表圣灵，用圣灵膏就是使他成圣。这里不是用血成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血是对付我们的罪，血是对付我们的罪，膏油乃是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做的。膏油是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要膏油来抹所有的会抹里头的器皿，都要抹，使它成为圣。好，然后第十二节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好，现在是亚伦也要成圣。好，我想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把时间弄清楚，同时要知道今天利未记第八章所记载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所记载的那个时间，就是出埃及记四十章所说的那个时间。虽然前后不同，章数不同，但是事情和时间是指的一个时间。好，现在我们请读利未记第八章第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浇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接近了。又取帐上所有的脂油和杆上的王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是赎罪祭了，而且这个赎罪祭是要用火烧在营外的，是祭司的赎罪祭，是亚伦的赎罪祭。亚伦自己不能献祭，这个不是他献，他只是把手和他儿子把手按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宰了公牛。谁来跟他做？是摩西做。看来你这是摩西给他献祭，摩西用指头浇血抹在坛上，都是摩西做，这个是献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说到他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去读了，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给你写了出埃及记多少章多少章，你请你去看好了。现在我们再说再读下面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一个公牛以外，说出赎罪祭还有两只公绵羊。那么现在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就是第一只公绵羊，做什么？做燔祭。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先是有赎罪祭，然后才是燔祭。我们的罪先被神赦免，主耶稣赦免了，然后我们才能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实际不是做了很多善事吗？他说实际的爱是从神来的，这就不对了。实际不管做多少善事，他首先没有献赎罪祭啊，对不对？你要献燔祭，做好事献燔祭来侍奉神，要侍奉神，首先你得有赎罪祭。赎罪祭都没有赎，你怎么能够做？神说要你做，你这爱心怎么是从神来的？那么你说人都有爱心啊，不错。孟子还说了一句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你不信耶稣的人也有爱心啊，不是说没有爱心啊。一个不信主耶稣的家庭里头，他父母还要爱他的儿子吗？你不能说他就没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不是从神来的，这个爱心是什么？是从良心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灵，不信主的人也有灵，灵里面有一个叫做良心。你没有爱，你就良心就受责备。所以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孟子是主张性善，人本善，性本善，记得吗？对不对？人性本善。荀子就主张人性恶，人的性本恶。这两个个人讲一口，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性善就是神的灵造人的时候给你一个灵，灵里面有一个良心的部分，所以人有恻隐之心不是没有的。但是灵也有性恶，为什么？因为你的肉体里头还住了一个罪。所以圣经里头是把真理给我们讲全面了，孟子只讲了一半，荀子又讲了另一半，他们两个结合不起来。一个叫讲性善就性善，永远都性善，这个是罪他就不好讲了，讲性恶就是讲恶，性善他就不好讲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里头有良心，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他也有爱心，他也可以做很多爱心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爱心不是基督徒的爱，不是从主耶稣来的爱，不是啊，要把它分清楚。好，现在我们再读利未记的第八章第十九节，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块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第一只牛，公牛，赎罪祭；第二个叫燔祭，第二个羊，就是第二个是燔祭，第二个是公羊，绵羊。
第一只公绵羊，那这个公羊是？
就是公绵羊嘛。
是第二只了。
第一只底下还有第二只，二十二节还有第二只，所以我说第一只。那么这个叫做燔祭，好，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讲了五种祭，第一个赎罪祭，第二个燔祭，燔祭是全部要献给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就是我把我全部交给神，我是属于神，我的一切都属于神，我的家庭也属于神，没有我的了，我的在哪里？我的都烧成灰了，对不对？燔祭嘛，我的已经烧成灰了，没有我的。那么你说我找的钱是不是我的？不错，找的钱是你的。圣经里说你叫管家，对不对？你叫管家，所以你的房子是不是是你的？你也是管家。所以你看姚姊妹、姚弟兄就把他的房子拿来我们聚会，张弟兄现在又把他的拿出来聚会。那个关姊妹讲，哎呀，我的房子厅也很大呀，啊，你们怎么找 Richmond 来在我那里聚会啊？那么就是他只是管家啊，我们一定要这个概念，我们是管家。神什么时候要用你就给什么，因为你是燔祭。好，下面我们读第 二十二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你看，两只公绵羊，第一个是燔祭，第二只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就是他要做祭司了，承接圣职了。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其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其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取自由和肥尾巴，并葬上一切的自由与肝上的王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自由兵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送无效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效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自由和右腿上，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先读到这里。第二只公绵羊，这里告诉我们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要做祭司了，这是圣旨，他要承接圣旨。我写在黑板上的，在原文承接圣旨这个字不是承接圣旨，是充满手。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要讲承接圣旨，我们很容易理解，翻译成承接圣旨。要讲充满手，我们就不理解了。什么叫做充满手？充满手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祭司，你要侍奉神的时候，得让你的手先是空的手，然后你的手里面才能够做祭祀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手不空，我自己的东西都抓到我的手里，我右手要管孩子，左手要做家务事，你怎么去侍奉神啊？意思就是说你的手要空，你要侍奉神，你的手要空。那你说我的手空了，那我怎么我不做事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的那个属灵的意思，这个空是你里面的空，你里面空，你的心不被别的东西霸占了，你的心一直在侍奉神，你的心对了，你的手就对了，你的脚也对了。所以承接圣旨要做祭司了，第一件事情，这个羊宰了以后，要把它的血某一点在亚伦的二十三节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亚伦从现在起耳朵要听神的话了，用血洁净，就是用血抹在上面，那么这个血把你洁净了，耳朵要洁净。我们今天也是需要耳朵洁净啊，很多人喜欢听什么音乐什么音乐，耳朵不洁净嘛。今天我们洁净就要少听一点那些东西了，或者不听那些东西了，我们多听一点神的话。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家庭里面啊，有的是诗歌的录音带，没有事你放放它。现在还有一种录音带出来，昨天我还给何弟兄交通，何弟兄他们有朋友是做 CD 的，现在就是有专门有人读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给你读起，第一节一节一节读，用有用国语读的，也有用广东话读的，也有的可能用你们闽南话来读的，他就读一节一节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读到启示录最后一节，就是二章最后一节。为什么？就摆在你家里，你没有事，你在洗碗，你就听圣经吧，对不对？使你的耳朵就安静下来，你的耳朵用血耳垂上右耳垂血涂了的吧，好了，你就不听那一些了。我天天我有空我就听圣经了，我就听诗歌了。 随时让我的思想里想到圣经上的神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是幼儿神？幼我们讲过了，又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啊。如果你这样做，神就祝福你啊，祝福你那个耳朵。为什么右手的大拇指？我们讲这个大拇指是手里面为首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拇指啊，因为大拇指的地位非常重要，那四个指头都是排队的，平排的，只有大拇指可以给它对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得要大拇指，没有大拇指很不方便，拿筷子要大拇指，拿碗要大拇指，做什么写字要大拇指。所以大拇指也在听话，也在赎罪，也在洁净，就要用血来把它洁净。我们犯罪常常用我们的手犯罪啊，而且右手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右手的多嘛，用左手的很少嘛。好，那么就是首要，你要做祭司，首要听神的话，首要洁净，脚也要洁净啊。所以右脚的大拇指也要洁净，就是你走路也得听神的话，也得听神的话。好，所以感谢神，亚能耳朵、手、脚，现在都要听神的话，都要把它接近，这是第一步。然后下面又把这亚能的儿子又要带来，第二十四节，也要同样的坐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也是祭司。旧约都是坐在外面，新约呢是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拿血真的在你耳朵上抹一下，那是外面的东西。这个在摩门教他们要这样做的，我们不需要的。我们乃是什么？里面，里面，我的耳朵要听神的话，我的手要听神的话，我的脚要听神的话。那么这个羊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羊你看是什么祭呢？这个羊是个平安祭啊，是一个平安祭。所以他烧的这些东西都是平安祭的东西。然后二十六节我们就看见这里有饼了，这里有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一样的，跟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是一样的。那么他在献平安祭，只有右腿以先，他们手里就要把这一切二十七节要放在亚能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他的手如果不空，这个亚能的手上他还抓了一点啊别的东西，属地的东西，你看他的手就不空了。现在他的手一定要空出来才能抓侍奉神的东西，所以叫做充满手，就是这个意思。你既是神，你一定充满你的手。如果一个祭司他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还有个小孙子要包在手里，你看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我手怎么空出来啊？但是这是举一个例了啊，举一个例。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属灵的意思，我们也看见了他们二十七节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我们讲过了，摇一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做祭司的职务。上一次不是我们读了民数记吗？民数记那里不是说要把以色列人中的利未人分辨出来吗？要把他们作为摇祭献给神，办耶和华的事情。请我们再把民数记第八章读一读好不好？因为星期四有的人没有来。民数记第八章十五节，或者从第十四节我们读。民数记第八章从第十四节开始读。 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十四节，现在都十五节。之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使他们将他们做摇祭，当做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你看摇祭的意思就是要他们侍奉神，对不对？他们要归神，要侍奉神，所以摇祭就是说我现在在侍奉神，我有祭祀的责任，我有侍奉神，所以这个所谓摇祭，摇一摇，摇一摇的意思。今天我们回到利未记第八章，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儿子们摇一摇在手里头，就说我们现在尽祭祀的责任。第二十八节，今天的利未记第八章的二十八节，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活祭。你看这里亚伦自己不能献祭，看到没有？是摩西帮他献，摩西拿下来烧着上，因为他还不是祭司了，他现在还在，还没有承接圣旨，现在正在承接圣旨的过程。二十九节，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旨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这个要把胸也摇一摇，我们上次说过胸是代表爱，代表爱，摇一摇就是说祭司的职分有爱的里头，他们是代表爱的。摩西摇了以后，这个就归摩西了。上次我们说过右腿是代表力量做举祭，举起来然后就是哪一个祭司先平安祭都归他，这个胸是归摩西，因为摩西在帮他们献祭啊，以后就归亚伦和他们子孙，因为他做祭司以后。三十节，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喷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衣服也要成圣，这里又有血还有膏油，血是赎罪，膏油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成圣。今天我们还继续读利未记第八章。上一次我们读到利未记第八章读到三十节，那么三十节我们是说到亚伦的儿子和他穿的衣服都要有血和膏油弹在他的身上衣服上，所以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第三十一节开始读。三十一节，现在我来读三十一节，开始读。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旨，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好，那么现在我们把 第八章啊，从三十一节读到这里。现在呢，我们来看神的要求。他们要承接圣职，也就是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成为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成为祭司，要尽祭司的职分。所以第一天，上次我们讲第一天是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就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第一节，正月初一日他们就把会幕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他们就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尽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八章就是这样一个安排，安排他怎么样来尽祭司的职分，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祭司。我们已经读过，一个是亚伦和他儿子的准备，我们已经讲完了，他们怎么样洗身，怎么样穿衣服。第二步就是他们献的祭物的准备。祭物的准备，第一个祭物他们是赎罪祭，就是利未记第八章的十四节是赎罪祭。赎罪祭是一个公牛，然后就是两只公绵羊。十八节，利未记的八章的十八节，第一只公绵羊是作为燔祭。二十二节是第二只公绵羊是作为平安祭，是承接圣职之礼，这是平安祭了。一个叫赎罪祭，一个燔祭，一个是平安祭，平安祭是承接圣职的礼。那么承接圣职的这一个公绵羊，这个燔祭，上次我们已经说了，献这个燔祭，在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这只公绵羊，第二只公绵羊还要献素祭，所以有素祭。好，那么这一个呢，就告诉我们他要献三种祭，三个羊，一个牛，两个羊，还要加上素祭。这里没有说到赎愆祭了，因为赎愆祭和赎罪祭是一个条例，条例是一个。那么三十一节，今天我们开始读的三十一节，就是把肉煮在 纯洁圣职的这个羊，他的肉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吃的，这个是平安祭才能吃。我们说我们前天讲了，赎罪祭的肉他们不能吃，反祭的肉他们不能吃，因为赎罪祭所有的肉都要烧在营外，反祭不能吃，反祭是全部要献给神。那么这个第二只公绵羊是为做平安祭，他们承接圣旨。那意思说平安祭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祭司要和神中间已经和好了，他们的罪已经借着公牛已经赎尽赎了罪了，然后又把第一只绵羊献为反祭，完全奉献给神了，现在就和神中间有平安了，有和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进祭祀的侍奉神。那么这个平安祭的肉他们是可以吃的。第三十一节，又吃陈杰圣子筐子里的饼，素祭他们也可以吃，因为我们在读素祭的时候，祭司是取出一把或者一个饼献给神，烧在祭坛上，剩下的都是被祭司，所以素祭他们可以吃，平安祭的肉他们也可以吃。
这个饼是叫素祭
啊？哎，饼就是素祭，素祭我们知道里面有饼的啊。三十二节，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什么叫剩下的肉和饼？就是你们吃不完的，留下来的，
像等于
有
四种祭。
对了，加上素祭是四种祭。
嗯，
要烧火烧了。三十三节，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就是七天他们都要在会幕里面侍奉，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你们才能够出来。那么不能出会幕的门，我们知道会幕就是那个帐篷啊，里面不是有圣所和至圣所吗？他们只能在圣所里面，除了在圣所里面，那他们睡觉睡在哪里？他们不能睡在圣所里，他们一定要在会幕的门口睡觉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哎，他们要承接圣职。嗯，请我们读第三十五节，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有七天的承接圣职礼。好，我们要看下面三十六节，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这里我们刚刚讲了七天他不能够离开会幕，他和他的儿子一定要在会幕的里面，而且七天是每天都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每一天都要献，要献七天了。那么献七天献些什么呢？那我们要看三十八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 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好了，每一天第一个要献一个赎罪祭，对不对？同时还要献两个羊羔，早晨献一只，黄昏的时候献一只，七天，好不好？每一天都要献，要献七天，因为他曾经圣职。第四十节，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发四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你看这里还多一个祭，叫做奠祭了。因为细面一发四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这就是素祭，这就是素祭了。又有素祭，又要有奠祭，就是用酒啊，酒就是奠祭了。现在我们来解释一心四分之一这一句话的意思，翻译的不很完全，不是说一心再加四分之一，就是一心里面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就是四分之一心啊，要懂这个意思。心是它体积的单位，四分之一心作为奠祭，酒作为奠祭，这个我们在四世纪第九章里面讲过，酒是使神喜乐的，奠祭是使神喜乐啊，我们讲义上也有啊写了。所以现在我们看有几个祭了，有赎罪祭，有平安祭，有素祭，还有奠祭，还有奠祭，每天献的，不过没有反祭了。所以第一天他们开始，摩西给他们准备的，先要献赎罪祭，献反祭，再献平安祭，再献素祭，这是因为了他们准备，因为那个赎罪祭要烧的营外为他们准备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从第一天到七天，每一天还要献赎罪祭，还有两只羊羔，早上献一只，黄昏献一只，同献的还要有细面一发十分之一，加上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在一起。捣成的油，为什么用捣成的油？因为以色列人都是用橄榄来榨油，捣的意思就是把橄榄榨成了油，橄榄榨成油，橄榄榨成油就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另外还要加上奠祭，就是酒。四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四十一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叫做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好，这里要作为一个早晨和那个羊羔一起献的，有素祭有奠祭，黄昏也有素祭有奠祭，每一天都是这样，要献七天。四十二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必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告诉我们，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一定要有人侍奉他，那就是祭司。所以祭司要承接圣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圣洁的一件事情。他们承接圣职的礼一共要有七天。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再请回过头，我们再读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现在我们再看第三十一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按我所说的。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吃的东西是他们承接圣旨的东西，他们要吃。反祭他们不能吃，赎罪祭不能吃，承接圣旨的要吃。承接圣旨所献的，我们一定知道就是平安祭，要平安祭。所以平安祭凡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的，这是我们讲平安祭条例里面讲过了。那么刚刚我们讲到33节，七天他们不可以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日子的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旨。那么七天要献的什么东西，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在出埃及记29章记载。那么七天刚刚讲，我讲他们不能住在会幕里面，因为那是圣所和至圣所不行。所以35节，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哪里啊？会幕的门口。他们睡觉只能住在会幕的门口。我想他们你现在看见的也许搭地铺了，好吧，他们不能住在里头，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现在给我们一个概念，这是在他们出埃及地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对吧？还在西乃山，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立会幕的那一天就开始高亚伦了，不但高会幕里面的器具，也高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他们做祭司了，就是同时那一天。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以色列人怎么办，以色列人准备，以色列人怎么办。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全会中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你看到没有，就在那一天要怎么样，要把以色列人数一下，要数他们的男丁。好，除了这个以外，那么以色列人除了数他们以外，以色列人的每一个支派还要去献供物。那请我们读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往后面翻，往后面翻。 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我们知道这一天正是哪一天？他们出埃及地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他们抹了，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他们就来奉献了。也是那天，那天高亚人和他的儿子那天立了会后，他们就来奉献了。你看第十节，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
那坛
前礼
是那天？
哎，也是那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礼物。他们有多少个支派？那叫献十二天。你看第十二节，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你看他就来献供物了。这个以下我们就暂时不读，你有一个概念。为什么我们就要从这里呢？因为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提了一点了，你就想的是什么时候，不但是高他们，而且以色列人要献供物。那么你读，请我们读民数记七章的第七十八节，七十八节，第十二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西拿。你看吗？第十二天，一天一个支派，十二天。那个亚伦就在那里有七天不能出来承接圣职，好不好？
跟他的儿子
啊，他们承接圣职在会幕里都不能出来，七天在里面，好不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利未记。
拿
弗
他利是哪个支派？
哪一个？
就是拿弗他利。
拿弗他利嘛，就是拿弗他利是一个支派嘛。这个支派就是一个拿弗他利。
他不是按照大小来
吗？啊，不是不是。啊，这个以后我们读民数记来讲。我们读民数记来讲。好，现在呢，我们就请读第九章了，利未记的第九章了。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赎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第三节，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好了，现在是第八天了，七天他们承接圣旨，第八天就是亚人已经做祭祀，开始做祭祀了，对吧？开始做祭祀是第八天，八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预表复活，八这个数字是复活的数字。主耶稣是在第八天复活，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在创造的里面，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神创造了天地，到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在第二个七天开始，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又开始了，那是第八天了，对吧？第八天，所以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那就是第八天，所以代表复活。这里就是亚伦在复活的里面开始进祭祀的职分了，所以七天他不能出去，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他要完全的 在会幕的里面承接圣旨，七天做准备工作，第八天进到福祸里面，他就在福祸的里面现在成为祭司了。复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胜过了死亡，复活就代表胜过死亡，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不能拘禁他，复活就是代表胜过了死亡了。所以他要在复活里面，祭司一定要在复活里面侍奉神，不能在死亡的里面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被死亡的东西控制住，那是错了，一定要在复活的里面。什么叫做被死亡的东西控制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但是你不能受到控制。有的人受电视机控制，有的人受 CD 片音乐来控制，有的人被香烟来控制，有的人被麻将来控制，没有自由啊！那些东西都压住他，一来了好像手就痒了，耳朵就痒了，眼睛就不看好像就不行了。好了，这个就是被他控制住了。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是被这些东西控制住，那就是被死亡控制住，你不是在复活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神。一个要侍奉神的人，这件事情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要做，神要我做我就做，神不要我做我马上就放下去了，我就不做了，这个叫做复活。你不被任何东西辖制，不会被任何东西控制，你就是活在复活的里面。那么现在他在复活的里面，还要他要成为祭司，要尽祭司的职任了。所以第九章的第二节，他还要献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还要有一只公绵羊做燔祭。是亚伦在第八天还要献这两样。那么那个七天每一天献的都有了，每天献的都有，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都讲了。那么现在第八天他要献两个，一个是赎罪祭，一个做燔祭。我从今天起尽祭司的职责，我就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第三节，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人要献三个祭，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还有一个是平安祭。不但祭司和神的关系平安了和好了，以色列人还要和神的关系和好。但是以色列人要和神的关系和好，必须祭司先要和好，必须祭司和好。所以从第八天开始，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来献祭了。同时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显现。以色列人除了献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外，还要献素祭，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献给神。第五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近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看到没有，现在是亚伦自己和他的儿子来献他们的赎罪祭和燔祭了，不是摩西来献了，因为他今天是祭司，他自己献，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个要第八天要为自己赎罪， 同时也要为百姓怎么样赎罪。好，第八节，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浇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王子，都烧在坛上，直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这一只是赎罪祭，这个牛犊是赎罪祭，是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在第八天要执行祭祀职任的时候，为他和他儿子献的。这里不是摩西来献了，你看到没有？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献了，就是他们有祭司的职分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八章第十四节，利未记第八章第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浇血抹在坛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神圣，坛就洁净了。你看这前面是摩西，看到没有？摩西为他献祭，现在到第八天了，就不再摩西不再做了，就是他自己做了，他自己做了。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次赎罪祭是第八天献的，是亚伦自己献的，他们自己献祭了，也把这一个赎罪祭的肉烧在营外，皮和肉烧在营外，又为他赎罪。十二节，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周围。第二次是燔祭，是他和他儿子的燔祭，也是他自己献祭的。十三节，又把燔祭一块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的燔祭上。好，这一个是谁献呢？是他自己献啊。现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他们自己献祭了，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成为了祭司了，承接圣旨了。不再是摩西来为他们献了。十五节，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他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啊，这是给百姓献祭了，和先献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你看早晨还有燔祭啊，这是以外，这是为百姓赎罪的。十八节，亚伦宰了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和杆上的王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是照摩西所吩咐的。这个摇祭是什么？是百姓献的，你看到没有？
嗯，
百姓献的，好不好？所以腿胸和右腿作为摇祭，摇祭我们上次讲过了，摇祭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执行祭祀的职分，就代表这个意思。举祭的意思是献给神，他现在摇祭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什么叫做下来了？他在祭坛那里献吗？献完了就从祭坛那里下来了。他就二十三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他们现在要去进会幕，从祭坛献了祭以后要进会幕，进会幕做什么？我想这里没有记载，他们是敬拜神，对吧？在外面是先祭，现在他们可以敬拜神了，因为和神和好，摩西和他一同进去会幕，敬拜的神又出来就为百姓祝福了。这一祝福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向百姓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献祭的这一把火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一开始的这个从神那里出来，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个是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好，现在呢我们再请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就是正月初一的事情。请我们读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个意思告诉我们，神的荣光，会幕立起来以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以色列人亚人有祭司的职责啊，有祭司的职任了，以色列人也献祭了啊，他们和神中间也都恢复了。好，我想我们今天读到第九章就把这一部分读完了。现在亚人就有祭司的职任，他也开始侍奉神了。那么后面我们就看见马上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就要来献供物，献礼物给神了啊，一共有十二天来献供物。这个我们就摆到民数记里面去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有一张纸摆在桌子上，因为不够，可能你们两个人看共看一次行不行？这一个呢，我这里还有，你看，你两个人看一个，那边有没有？那边有，够不够？啊，两个人看一张好不好？都有了吧？不够，我这里还有两张，好不好？那就拿过去。好，这里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大祭司做了一个比较。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大祭司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就是亚伦这个大祭司，另外就是新约里头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新约的大祭司。那么现在我们看亚伦这一方面，你们看了，亚伦是人的后裔，是软弱的人。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是人是软弱的。那么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软弱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种大祭司是不同的，一个是人的后裔，一个是神的儿子。第二个，祭司的等次，亚伦的等次，就是从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开始了。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大祭司叫亚伦，以后的大祭司就是 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就是按照亚伦这个等次他们来做大祭司。但是主耶稣这个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是无父无母无家谱，是预表生的儿子，所以他不受限制的，不受生死的限制。亚伦要受到生死的限制，虽然他这个等次，但是主耶稣的等次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支派，亚伦这个支派是利未支派，但是主耶稣的从哪一个支派来？从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头从来没有祭司，但是主耶稣算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代表做王的意思，犹大支派是代表王。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祭司就是王，王来做大祭司，神的儿子做大祭司。大祭司设立他的手术，怎么设立他做大祭司呢？亚伦这一个支派的大祭司不是启示立的，是神命令他让他做大祭司。主耶稣这一个大祭司，他这个大祭司神启示立的，神起了誓，就是你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亚伦不是的，亚伦你看我们今天神没有第八章第九章神没有启示啊，只是要他们这样做了。亚伦是有罪的人，对罪的关系他是有罪的人，所以每一次献祭你看要献赎罪祭，第一天赎罪祭，七天要献七次赎罪祭，第八天还要献赎罪祭，因为他每天都有罪，对吧？所以赎罪祭。但是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献赎罪祭，他自己就是赎罪祭。但是他赎罪祭不是担当他的罪，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任职期，亚伦任职只能他这一生，但是主耶稣任职是到永远啊。今天我们要记到我们有这位大祭司是坐在神的右边，是永远啊，永远。底下侍奉的地方，亚伦这个侍奉的地方是属地的圣所，就是他们要做一个会幕，他在会幕里头白天侍奉，晚上睡觉就要睡在会幕的门口，这是属地的圣所。主耶稣现在是属天的圣所，是天上的帐幕。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告诉摩西要做一个帐幕的时候，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造的，所以天上有帐幕，天上也有月柜。我们读启示录，你看天开了，神的月柜在天上有，所以天上有一个，地上也有一个。地上的不过是婴儿，天上的才是实际的物。所以亚伦只是在地上的婴儿里面来侍奉，或者说人所造的会幕里头来侍奉。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祭司，今天就看我们在哪里来侍奉神。我们不要落在基督教的外表来侍奉神，那就没有意思了。不要摸着那个外表来侍奉神，我们一定要摸着那个实际啊。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张弟兄不是在那里讲吗？有的人说牧师在教会里，他说这个不对的，这句话因为应该在教堂里，因为他是在那个房子里，不是教会里。因为我们曾经交通过，这就叫属灵的实际。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拯救出来的这一批人吗？就是这一批人，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再说清楚一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一批人成为基督的身体，今天牧师怎么能够站在这些人教会里面呢？意思说他站的地方是那个教堂里头，他的意思他就把它区别出来。礼拜堂不是教会，那我们今天已经清楚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徒，就是神所整配 拯救出来一批人。那也就是说，今天假如在温哥华来讲，温哥华如果说是神的教会，就包括在温哥华所有的基督徒就是神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就是神的教会，一个包括这一个，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真理的原因，今天神的儿女在温哥华的儿女就分开了很多地方来聚会，很多地方聚会。那么这些分开很多地方来聚会，你只能说那个聚会的地方叫做聚会处或者聚会所或者聚会的房子，你不能说那个叫做教会，房子不是教会，
教堂、
教堂也可以，会堂也可以，你不能把它那个叫做一个教会，会所也可以，好不好？你不能把那个叫做教会，那个、对，那个是一个 building， 只是一个建筑物，那个不是教会。那么什么叫教会？教会是指多是基督徒来讲，指多人来讲。那么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在一起聚会，这就对了。基督徒我们在一起聚会，那就对了。所以认真的讲，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该有任何的背景的，没有任何的，你只能说你是在哪一个教堂受浸的，对不对？你在哪里传福音信主的？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你的背景，因为你不是属于他，你是属于谁啊？你是属于基督啊！你不属于哪一个牧师，你也不属于哪个教堂，你乃是属于基督的。不是谁给你收了敬了，你就一定要跟着他，那不是的。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人，你要跟基督。啊，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指作基督徒来讲，所以你在哪里聚会，那你是去哪里聚会，那你不能代表教会。而且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的来往，千万不要看他的背景啊，你是什么会的，我是什么会的，好，我们两个就不来往，这个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看一个他有没有生命，就他得救没有，他得救了，他就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交通。背景不管，把它拿开，因为很多东西的背景都是人搞的。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爱主的基督徒，所有在主的面前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就和他们一起交通。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交通，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聚会，地点无所谓的，在哪里都可以，好不好？那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得得到供应，你在那里得得到供应，那是你自己可以感觉的，好不好？你说我和哪批基督徒在一起交通，我得到生命供应，可以。你说我和两批基督徒交通都得到生命供应，那两处你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不要有一个背景的那个概念把我们挟制住了，好不好？感谢神。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亚伦现在在什么地方。亚伦现在在坟墓里面，在阴间。那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神的右边坐下，他坐在神的右边。而且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祈求。主耶稣这个大祭司今天还执行他的祭司的任务，做什么？为我们祈求。